谢谢。现在如果我们可以再给大家看到。
只能够献余生，但是你们五十岁以上可以献一生。盼望我们把我们全部都献给你，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金钱时间。感谢主，愿主得到荣耀，愿主继续带领保守你们走前的道路。我们把一下时间交给杨牧师。
平安，
平安。
到最后一堂了哈，真是快。这个真是岁月如梭，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人生有一个特点哈，你们注意，就是不管你过去的日子有多久，哪怕是一天、一年、十年，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都是一眨眼。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有。
我来美国二十多年了，有的人可能来了才三年，但是你回过头去看，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都是一眨眼。而且将来等到我们临死之前，我们回过头来回顾我们的一生，你同样一个感觉，一眨眼。哎，这个现象很奇怪，就是不管你过去的日子有多长，差别有多大，内涵是什么，你回忆的时候都是一眨眼。哎，后来我读圣经，我才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因为圣经上说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中啊。但是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你知道，关键就是那句话，神把永生放在了我们的心中。你知道一个分数，如果分母是无穷大，是永恒啊，是无穷大，是无限，那么它的分子不管是多大的一个数，那个等数是多少？不是零，是无限小，无限小不等于零啊。所以我就发现，为什么我们人不管过多久的日子，回头看全是同一个感觉，就是无穷小，就是一眨眼。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或者永恒的光啊，做分母。我们永远不想死，我们就永远渴望着明天。所以这很奇妙，这个圣经啊真的是奇妙。虽然好像是神的话从天降下来，可是我们在地上的人，人人都能体验，人人都能够感受。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题目是唯独基督啊，唯独耶稣啊。这个口号其实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提的是五个唯独，你们知道哈啊，五个唯独 还有包括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神的荣耀啊，再加上这个唯独基督。那个时候这五个唯独呢是针对着其他的另外的五个东西。那唯独基督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的教皇，不是唯独你教皇，或者你教皇与基督同列代替基督。那唯独恩典呢啊，信心呢就不是靠行为啊，不是靠行为啊。唯独神的荣耀呢就是不把荣耀归给教皇。所以那个时候提出这五个唯独来啊，都是各有针对啊。但是事到今天呢啊，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五个唯独，那后来看好像没有唯独啊，五个唯独，就好像我们也决出五个冠军。其实呢这五个冠军呢是在五个领域里的冠军，是不是五个领域里的。那么如果把这五个冠军，五个领域里的冠军再拉到一块来比的话，哪一个是唯独啊？你们说这五个唯独哪一个是真正的最后的唯独？唯独基督。因为恩典是从他来的，对不对？真理是他来的，信心也是他赐的，荣耀也是他从他而来的，都是归于他。如果把这五个放在一起啊，现在你看起来就比较荒诞啊啊！为什么他由他而来的东西能跟他同等位置呢？那是不行的。现在我觉得信主日子越久，在基督教这个基督教界啊，越深入的了解，就发现很多的混乱的思想啊，这个混乱啊，这个杂乱，宗教的这个宗派啊，传统这些事情的纷扰，都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不要突出耶稣基督这个至高无上的、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这个核心啊，这个核心。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来特别流行的一个思想方法，一个思维方式，就是中心，是吧？以什么什么为中心，你看到了吗？原来以毛泽东为中心，以邓小平为中心，以江泽民为中心啊，等等等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啊。这个中国政府做事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啊，他因为他是简洁明快，以中心这些啊，你知道在神的国里啊，其实上帝来拯救我们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那是大家知道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总的概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这个经文就点出那个要害，就是耶稣基督啊。但是我们天长日久，特别是信耶稣时间越长啊，我们学的这个圣经啊，这个神学啊，教义方面越多，我们越容易啊，这个把这个核心跟他周围的东西给混淆起来啊。我们并不否定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人否定他啊，没有人轻看他。那问题是当你把别的东西也看重的时候，你无形中就轻看他了。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意思啊，他并没有说你们只侍奉世界不侍奉我，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只要你又侍奉我又侍奉世界，你就错了。明白这意思啊？因为我们常常说神是祭邪的神啊，并不是说你否定神，乃是说你把别的东西跟神同列了，你就错了，你就得不到神的祝福。而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把别的东西跟神跟基督同列。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熟视无睹了，我们都，我念了神学院，我在改革总神学院。好，你知道系统神学里边它分很多论，你们读过神学的都知道哈，上帝论、创造论、启示论、罪论、人论，对吧？啊，然后呢 这个还有基督论，还有末世论，对吧？当然后来因人而异了，有的人还讲魔鬼论。哎，我就发现在系统神学里头只给了耶稣基督一扇窗户，他把耶稣基督的基督论跟其他的论并列作为其中之一，我就非常的这个心里边不平衡啊。在我看来，整本圣经都是给耶稣做见证，耶稣基督应该贯穿于整个神学从头到尾，他是开始，他是结束，创始成终，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甚至有的教会、有的神学、有的教义，就是把旧约跟新约等同，把圣经那个先知的话跟耶稣基督的话等同，什么都是等同，全部等同。你知道我在读耶稣的话的时候，跟读保罗的话，跟读大卫的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理感觉都不太一样的，都是神的话，但是却是借着不同的人说出来的，那个就不一样。那么耶稣基督直接是神，他自己亲口说出来的。我问过很多的长者，基督教里面的长者，我悄悄地问他们，因为这个事不能公开讲，公开讲会被人钉上十字架的，我悄悄地问他们，我说你们读耶稣的话的时候，跟读保罗的话的时候，跟读诗篇的时候，有没有不同的感受？因为你们一般的基督徒不去品味这个东西的，对不对？大家都是神的话，我就读就好了。但是我现在提醒你们，你们再读的时候，你们去品味品味，味道不一样，味道不一样。耶稣的话直接，对不对？了当，明快，有权柄，不绕来绕去的，是不是？而且没有一个地方说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有这样的吗？或这话不是神说的，是我说的，有这样的吗？哎，保罗就有，保罗说这话不是主说的，是我说的。你们知道很多的事情啊，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并不在于我们否定基督的独一性，而在于我们不知不觉的把别的东西与它平衡、平行，与它平行啊，与它等同啊。我们的主愤怒啊！你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这个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开了。那个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的场面啊，那个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啊，然后圣父啊在天上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第一次的印证。第二次登山变相门徒随着耶稣到山上去看见了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在一起。彼得呀，迷迷糊糊的就说：“主啊，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棚啊，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这个时候，天父第二次干预，在天上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们知道这话的意思什么吗？彼得说：“给你们搭三座棚。”他把耶稣跟摩西、以利亚等同了。上帝立刻干预 ，no， 光听耶稣的，你们知道这意思？然后耶稣的这个话一说出来，彼得他们清醒了，说：“只见耶稣，不见一人。看”看这个场面，难道是偶然的吗？这个声音难道是偶然的吗？神一再告诉我们，我们得救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灵可以靠着得救。后来又借着保罗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知道别的。”他那个时候他就讲了，他不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听你们雅各的听彼得的，听你们所谓教会的这些长老们我是听耶稣基督的
它的独一性啊，耶稣基督的独一性太重要了。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力量啊，你把整本圣经背下来也没有力量。所以我看到这个圣经里边确立耶稣基督的位置从旧约就开始了啊。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预言是指向耶稣，独独就指向他啊，多少先知都没用，以利亚、但以理啊，这个以赛亚啊都来了啊，有什么用呢？所有这些先知加起来只不过是一个期盼预告，就是耶稣要来，指向他啊。你看那些预表的，比方说约瑟被卖到埃及啊，那预表的就是耶稣，那最后约瑟是拯救了以色列全家的，没有第二个人配合他，是他自己拯救了以色列全家，全是独一的啊。那个被杀的羔羊啊，亚伯拉罕把以撒他的儿子带到山上去要献祭的时候，上帝预备的那个羔羊就是耶稣，对不对？就是一个羔羊就代替了啊我们要死的生命，该死的是我们，上帝要夺我们的命，但是这个羔羊替我们死了，都是指向耶稣的基督的。所以难怪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哦，耶稣太伟大，他说的每句话真真啊，一针见血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啊，基督信仰是多么单纯，他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单单仰望耶稣啊，不要受这些世上的学问的搅扰啊。我是指的是基督与基督教的不同，这个我每次传福音我都讲这个道理，但是今天给弟兄姐妹们在主内我也要讲这个道理，就是基督跟基督教的区别啊。这样这对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很重要哈，否则的话我一说让你信基督，你就讲基督教历史上两千年的罪恶啊，你们教派之间的争论啊，你们基督徒的不怎么样啊，讲了很多神学上的你困惑矛盾。我跟你讲，你信的不是这些东西，我也不让你信这些东西啊。神的意思是让你信他的儿子耶稣啊，基督耶稣他是神，基督教是人的组织，耶稣基督是永恒的道，道成肉身嘛，而基督教才两千年历史啊。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发生发展改革的历史，对不对啊？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一位，但是基督教分很多派，他互相骂来骂去的。耶稣基督没有犯过任何罪，但是基督教里边充满了罪恶，你千万不能信基督教，你信基督教你死定了，你信基督教我就劝你还不如什么都不信。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今天这个话是给基督徒也讲，基督徒我们信了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你现在所信的是什么啊？基督教包括什么呢？基督教包括它的两千年的传统啊，包括它的神学，神学分很多神学，好多派好啊，加尔文主义神学、阿米念主义神学，就是美国来说就是长老会的神学跟浸信会的神学，还包括现在的什么灵恩派、福音派、基要派，什么路德会、什么圣公会啊，这个各种什么宣道会啊，很多很多的很多的东西，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教义。我不说异端啊，我只说这个全是正统的，不是异端啊，就分这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多得不得了。所以你信的是你所在的这个教派呢，还是你所信的那个超越一切教派的耶稣基督啊？这个很要紧。还有神学，你信的是哪一种神学呢啊？你还是神本身啊？或者是教义，你信的是哪一套教义呢啊？还有你信的是一些宗教的仪式呢 主日的崇拜呢，奉献呢，活动呢，这些东西呢，你还是主自己啊。还有你信的是主给你的恩典好处呢，你还是信那个恩典跟好处的源头主他自己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把这些东西等同啊，混淆，结果就失去耶稣基督他自己啊。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信了，我信了，我就发现每个人所说的信那个含义多么不同啊。真的，我说实话，我信的就是耶稣自己。如果讲神学、讲教义、讲知识、讲传统，我学哲学的，我到现在也信不了，因为在我眼里圣经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啊，圣经有很多我不理解的地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蛇受咒诅之前是怎么走路的，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影响我啊。如果我探讨理论，那些神学家他都辩不过我们，因为你知道哲学家是从来不跟神学家辩论的，因为看不起嘛。真的是这样，哲学这个神学家们自己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神学已经被赶出这个学术的殿堂，所以现在的美国的神学院拼命的挤进那个学术殿堂，要求教育部批准他们的学术水平，所以他们的图书馆里藏书越来越多啊，作业越来越繁重啊，对不对？这是用世界的方法来跟世界作战，你怎么能够输给世界呢？那个哲学的基本前提是怀疑一切，而你神学的前提是我相信上帝。哲学是要问为什么，我们是要顺服，他怎么对话？没法对话呀。所以但是神学呢，现在又拼命的靠近哲学，想搞系统化，搞逻辑化，理性化，把神秘的搞得不神秘了，把属于神的搞成属于自己的啊。神说隐秘的是属于他，我们说你没有什么隐秘，我全把你挖透了，系统化了吗？系统化，我把你放进我这个系统里，滴水不漏，自圆其说，让上帝无处可逃啊！所以我没法对话，要按照这些东西，我到现在信不了，我到现在信不了。但是我遇见了一个活生生的耶稣，他脸上的笑容我都看得见，他心肠的宽广我都看得见啊！他每句话都扎我的心，他从来没有讲过大道理，他就指着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指着日头，指着雨水跟我说话，对不对？你知道他活出来的那个爱呀，啊，人间从来没有过，不但没有过，让我们人类去想象，你都想象不出来的那种爱，他就活出来了。所以有人说是在门徒编造出来的这个他的事情，那是无知。我让谁编也编不出这么崇高的神性，人怎么能把神编出来呢？人编出来的大不了像当年孙悟空、如来佛了不得了。耶稣他的胸怀、他的宽广、他的爱啊，他身上表达出来的能力啊，他的先见之明，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人能编得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拯救我们是赐给他的儿子给我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啊，他说出神的话啊，活出神的爱，行出神的能力，改写了人类历史，进入每个人的灵魂，拯救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啊，这是耶稣做的，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是耶稣基督入世之后的一个产物，你们知道产物是不能跟它的主相比的，是吧？基督教文明，整个基督教文明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而对社会历史文化产生的影响组合的组成的啊，你不能把它的影响啊代替它自己，如果你这么一代替，它的影响立刻消失，对不对？立刻消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啊，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 啊，从前有很多先知、异人、君王，想看你们所看的，想听你们所听的，却不能。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直接面对我，啊，面对我，啊，这是我要讲的这个基督与基督教，我们要单单的仰望基督。啊，当然我不是说基督教的东西啊就都不要了，那不要了以后也不行。不要了以后基督在哪儿立足呢？因为基督是在基督教里边啊发生影响啊，成为他的基地向社会传播的啊。那个有一个叫周堕的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啊，当年是跟侯德健他们在天安门一块儿哈，四君子，他到哈佛来做访问学者，有一次跟我聊天谈到信仰啊，他举了一个比喻，我觉得有点意思哈。他说就好像一个鸡蛋，那个耶稣呢就是那个蛋黄跟蛋清，当然了圣经就像一个鸡蛋皮把它包着啊，使它不散吧，使它能够保留下来，但是后边呢为了运到中国呢用稻草把它包一层啊，然后稻草还不行，还得弄个木盒子把它钉起来，然后越过太平洋运到中国去了。他说你不能让我连稻草连木头盒子一块吃，我吃不下。他说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既包含了耶稣基督那个蛋是吧，也包含了稻草和那个盒子。哎，我听的是有道理对不对？你们说有道理吧。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是一个架构，有建筑物教堂是不是啊？有教会，有两千年的传统的传承，有这么多圣徒的见证啊，等等等等，有他对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啊，科技对各方面的深远的影响啊，就形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大体系，而这个体系都是为了承载它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马槽里那个婴孩，十字架上死为我们死复活的那一个，是不是都是因他而来？那是核心。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要光吃鸡蛋，你千万别连稻草一块吃了，有的还连那个木头盒子一块砸吧砸吧吃了，你就一边吃一边说没味儿没味儿啊，这个基督教怎么这个样子，我怎么越信越没味儿了。你吃的不是耶稣基督，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耶稣基督，我带着大家去品味他的血和肉啊，那个多有味儿啊！你就吃喝耶稣越吃越有味道，但是你去背教义越背越没味道，你辩论这个神学，辩论那个神学，到底是预定论还是自由意志论，你去辩吧，辩得你头昏脑胀，没味道，像嚼蜡一样啊，光剩下干巴巴的几根骨头几条筋，没血没肉啊。耶稣真好啊，耶稣就是我们那个核心信仰的核心，而且他让我们的信仰变得很单纯很单纯啊，就是仰望他。那么耶稣这是跟基督教的关系啊，我们要信他不要信教啊，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啊，如果你是基督教徒你就只会搞外在的形式律法啊这些东西，而且自以为意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跟着基督走，你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舍己啊，越来越充满爱啊。这是第一。第二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基督与圣经的关系。现在啊我们都讲圣经是神的话，这个是一点都不错，准确无误，普遍真理啊，人生的指南，这都不错啊。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的啊，耶稣是神，圣经是神的话啊，神借着他的话把我们引导到他自己面前。你们知道我们的神不是像孔子啊像老子啊留下他的话就死了，圣经不是一本遗嘱，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把圣经当成遗嘱来读，那就停留在神的话上，而不去再进一步的去面对那位说话的神。你别忘了神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他就在跟我们说话啊， 圣经是他的话，不错，但是这个话是灵，是生命，不是文字。你要把这些文字字句像灵像生命一样吸收，必须有神的同在啊！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告诉大家，一个大学教授都读不懂这个话。我原来我研究哲学，我读不懂圣经，但是后来我突然读懂了。还有我母亲一天学没上过，她读得懂，为什么？因为有灵，就是有神的同在。所以保罗才说字句叫人死啊，经意就是圣灵叫人活。同一本圣经让你死让他活，同一本圣经绊倒了这个大学教授，却拯救了我的母亲。所以你别以为圣经本身有什么法力啊，你别以为神的话做你脚下的灯路上的光你就行得出来，没门，你必须有神同在。而且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在旧约没有以马内利，在旧约全是律法诫命，这个摩西把它刻到石板上，那到了新约耶稣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千万注意哈，别用圣经代替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自己说的好，你们查考圣经，然而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到耶稣这里。我刚才举了一些例子啊，旧约怎么指向耶稣啊，旧约最普遍的指向耶稣还不是预言，不是预表，不是预备，乃是什么呢？乃是等待期待啊，盼望。整个旧约充满了这些，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就盼望着耶稣基督的再来，自从上帝用基路伯火焰之剑把守通道，不让人类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人类就在死亡当中等待着耶稣这个葡萄树从天降下来。你如果不这么读圣经，你就会把旧约跟新约等同，你抽出大卫一句话来跟耶稣的话等同啊，圣经上的话你抽出一句来，把我仇敌的孩子摔死在磐石上，旧约那个有时候那个诗人的境界很低很低的，你们要知道啊，你很多的时候你读诗篇你不能乱引用的啊。还有保罗他们的书信也是一样，他们毕竟是人，虽然圣灵借着他们写出这些书信来，但是他们是人就有人的痕迹，你们知道这道理啊？耶稣的话是 organic，你们知道什么叫 organic？ 直接上帝在大自然中生长出来的，直接出自上帝的手的叫 organic。 什么叫不是 organic 的呢？凡是人加工过的经过人手的，是不是啊？现在这 organic 的可宝贵了，原来我们小时候都是放了学回家打野菜，打回野菜来拌一点那个麸那个麦子的那个麸皮麦皮啊啊，喂猪。你知道现在这是最宝贵的东西了，人们终于意识到直接来自神的那是最宝贵的，凡是经过人手转达的转造的合成的种植的都不行，加防腐剂膨化剂保鲜剂啊，什么激素啊，不给你加毒就是好事儿。耶稣赐福音书的话是直接讲的，旧约是给他做预备做预表，新约的其他的书信是给他做见证。整本圣经无可否认它的核心是在耶稣基督，是不是？是在赐福音，是在赐福音。你读保罗的书信也要小心，保罗有些话你不能乱引用的，有的我看有些基督徒老引用保罗的话，引用什么呢？我抵挡基法，我当众抵挡他。当时的彼得是教会的领袖，可以讲他跟耶稣的弟弟雅各呀，是教会的元老，在耶路撒冷。保罗这么写信是不对的，你们知道的。 你们知道他是不对的。他给教会写信，竟然说我当众抵挡他。你如果现在任何一个人这么写信，牧师都会说他不对的。啊，如果有一个会友或者是教会的同工，那时候保罗还不是最高的嘛，啊，他只是一个同工，啊，甚至是个新手，啊，他给众会友写信说，我当众抵挡牧师，因为他做的有可指责的地方，这样对吗？保罗是个人，保罗自己也承认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知道他自夸自伟。啊，他说我们在监牢，我坐牢的时候没打几下，停几下打几下，讲他的那个怎么受了多少苦，你夸这干什么？啊，要我们要有你真的，如果以耶稣基督为目标为着眼点，你跟耶稣亲密的不得了，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那你慢慢的你会发现圣经哪些东西是有人的东西掺杂在里面，哪些东西没有。你们知道你不会再用那个把敌人的孩子都摔死在磐石上，你不会再用这样的话，啊，你不会的，啊，还有圣经所有的那些分歧争论要到耶稣这里来解决。我举的例子，比方说小的妇女要不要蒙头，啊，女人可不可以讲道，要不要说方言，对不对？把这些事情保罗的书信里讲，女人要蒙头，女人在教会里不要乱说话，有事回家问你丈夫。他更说女人是不能讲道的，不能站讲台。现在很多教会都坚持这一条，你们知道吗？有很多教会是女人绝不能按牧啊，有的呢稍微宽松一点可以做传道，有的呢更严格，连女人做传道都不许啊，不许啊。还有更严格的中国大陆蒙头派啊，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一个老人家，他就是蒙头派啊，他每天祷告的时候都顶个白手绢顶在头上。你说到底怎么办啊？圣经上的话保罗写的了，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普遍的真理？有的人说这是保罗根据当时的情况，当时犹太人的文化背景所写的啊，并不适合于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时代，并不适合于今天了。但是你这么解释，你知道后果多么严重吗？嘿嘿，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你给圣经打了个缺口啊，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是不普遍的，有一些经文只是适合当时的情况，不适合我们现在的。你知道你多可怕吗？你离异端不远了。但是你怎么解释呢？我们现在都是鸵鸟政策，我们不理这些事情，凡是能使自己难堪的事儿，我一概不看。但是我是一个37岁才信耶稣的，在信耶稣之前我研究哲学研究了半辈子，所以你让我进来当鸵鸟我当不了。我看到你教会的问题，那就是问题，你自己的自欺欺人，那就是自欺欺人，你不能让我装糊涂，还到处吹我们基督教完美无缺，我们圣经自成其统，捍卫圣经，唯独圣经啊，圣经就是至高真理。可是你对至高真理的理解是这么样的分歧啊，连东方闪电都引经据典，哪一派不引圣经呢？现在我们打仗，宗教战争打的就是圣经仗。当年一本毛主席语录都打毛主席语录仗，打了10年8年啊。所以圣经是一本圣经，但是我们的理解不同，怎么办？关键是怎么办？还有很多了，不仅是这个方言说不说，还有没有先知的问题。因为耶稣说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的约翰为止，你们知道这话吧？但是后来保罗书信里面又讲了很多关于先知的事情，有做教师的，有做牧师的，有做先知的，是不是？所以现在有一些灵恩派就大封先知啊，动不动哪个张先知来了，王先知来了， 而且我听说在台湾还有先知训练班呢。我不骗你们，我真的看到过，我去一个教会讲道，看到他们的修祷告室里面贴这个什么什么先知训练班招生，因为旧约里面确实有。哎，我们不能当鸵鸟啊，这到底是耶稣说的对还是保罗说的对？啊，他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也很多人引经据典啊，还有预定论跟自由意志论，加尔文的预定论引了一些圣经的经文啊，然后那个自由意志论阿米尼安那边引了一些圣经的经文，还有信心与行为的关系。保罗大讲因信称义啊，无关乎行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他为义，是不是？雅各马上反驳他，雅各说，谁说亚伯拉罕是以信心没有行为的？他把以撒献上难道不是行为吗？哎，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闭着眼睛不看这些东西啊。啊，那不但那个雅各反驳他，彼得怎么说啊？彼得说，保罗弟兄写给你们的，你们不要随着意乱解，有些难解之处你们不要乱解。什么意思啊？提醒众教会对保罗的书信要认真啊，不要乱解啊。约翰怎么说的？约翰说，弟兄们呐，他说中文翻译成小子们呐，和合本小子们呐，我告诉你们，行义的才是义人。这话什么话？你必须行出来的，不要听人乱说。这个约翰的意思，不要听别人乱说，行义的才是义人。当时教会的三大巨头一起出面纠正保罗。圣经，你圣经怎么能够我们不好好看呢？我今天不是讲这些问题啊，我讲这些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告诉大家下面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难怪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呀，把雅各书、约翰一二三书全删了。但是还好他们没把彼得前后书删掉啊。所以我的神学院里边启示录他也删了哈。我在神学院里边问我们那个神学教授，哎，我说马丁路德把这些书的圣经都删掉了，说不是神的话。我说那个启示录不是结尾说的吗？谁要是删掉其中的一句话，那个生命册上就没他的名字了。我说马丁路德这么大胆，删了好几卷书啊！我说马丁路德现在他是在天国里还是在地狱里？哎，你知道那个教授怎么回答？他说 I don't know， 他不知道。竟然对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竟然对一个这么一个人，他提出来的教义成了我们的普遍的教义。对任何人说，我们的教授却说不知道他在地狱还是在天国里。你不知道的话，你信他什么？你信他因信称义？多么可怕的观点！难怪今天的基督教软弱无力，难怪一边说我们的统帅、我们的基督是得胜有余了，我们却节节败退。因为你信的不是基督啊，不是基督。为什么说呢？我们说我们信基督啊，我刚才讲了，不是你不信基督，乃是你信别的东西等同于基督了，这就等于不信基督了。拿别的东西跟他等同了啊，很多东西我现在讲哈，我为什么讲唯独基督，就是这些矛盾都是存在，这些不一致的地方都存在，怎么办？好办法，回到基督。只要你回到基督，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些问题难不倒，因为圣经有他自己的答案，他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比方说妇女蒙头不蒙头，这个事重不重要？不重要。你根据什么说不重要？因为耶稣没有讲。我现在就体会到哈，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既然他是上帝，至高无上全能的上帝来到人间来解救我们，他是不是把事情都做成了？成了没有？他临死之前说成了，那就是为我们都成了。如果上帝来做事还没做成，那就是他就不是上帝。 既然成了，我就跟大家讲，所有关乎救恩的事情耶稣全部做成了，所有关乎救恩的话真理他全部讲到了。所以上帝只在耶稣基督里，唯有他使我们看见什么，是吧？还有一个话大家记住，上帝全在耶稣基督里，他并没有遗漏什么还让别人去补充 No， 他该做的全做了 finished， 对不对？还有耶稣是活，上帝是活在基督里，这三个在好，只在啊，全在，然后是活在基督里，因为神是有血有肉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啊，所以这样的话，耶稣就全做好了，全说完了啊，这个耶稣讲，等将来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告诉你们什么呢？要提醒你们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耶稣说，我说的话将来审判你们。那么好，这个原则确立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凡是耶稣没有说的，那么后人再说的那个都不关重要，事关重要的是耶稣全讲全做了。所以妇女蒙不蒙蒙头无关乎救恩啊，无关乎救恩啊！你不要把那个后来教会的那些事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全扯到原则问题上去，没有的啊。还有预定论，还有什么自由意志论，这个无关乎救恩。你懂不懂这个无关乎救恩？所以有一次我看王永信牧师，还有什么滕进辉，反正海外的一大批的有名的这些老一辈的。包括我们年轻的一些牧师，大概有六七十位吧，联合起草了一个关乎救恩的几个要点，啊，王永信他们都发表了，啊，那里边没有签名的就有唐崇荣他们几个人，啊，那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耶稣基督讲，根据耶稣基督所行的，根据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了列出来，然后说。除了这些关乎救恩的要点之外的一些我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是不关乎救恩的，其中就包括预定论的讨论，对不对？你懂不懂预定论？不关乎你救恩的，不关乎你得不得救的，只要你信耶稣就得救了，对不对？啊，还有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讨论，那这些东西都不关乎救恩，而且那也不是圣经上的话，耶稣也没有说过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英文的原文呢，那句话是 once saved, saved forever， 就是你一旦得救，你就永远得救了，是不是啊？那不是说一次得救，它有二次、三次吗？但是中文翻译的不太好，我不知道是，据说这个话最早是尼托生提出来的，是不是？我不太清楚啊，你们可以考察。这不是圣经上的话，我到国内家庭教会去拍十字架，啊，有很多国内家庭教会的人就跟我说。No， 我们不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是异端。我说我们海外都信的，那你们都是异端。我说那你们信什么？我们信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你们知道这是耶稣的原话，耶稣没有说过一次得救的永远得救，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你们明白吗？特别在中国大陆那个环境下，坐牢也要坚守，不能出卖主，对不对？才能得救啊！你如果在他们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也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全受了叛徒了，全背叛主了。弟兄姐妹们呢，回到耶稣啊，回到耶稣，信心跟行为啊，到底是保罗强调的对，还是雅各、彼得、约翰啊他们的担心是对的啊，都对。你到了耶稣这里一看，都对。耶稣大讲信心，信就得救，对不对？信就复活，信就有永生，大讲。但是另一方面，耶稣也大讲好树结好果子。嘿嘿，建房子要建在磐石上，听我的道就去行的，是不是？啊，耶稣讲什么？你一个眼犯罪，把它剜出来， 扔掉，总比你两只眼完整的下地狱好。这话说的多严厉啊！耶稣说，将来我不认你们，喊主啊主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什么作恶的，做的不好啊，没结果好果子啊，到耶稣这里都平衡了。我看我们的主耶稣多好多好。所以我的体会，当我读圣经，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我如果读到不理解的地方，特别是关乎教义哈，我就到耶稣这里来。耶稣就是答案啊，他不仅仅是不信主的答案，不信主的人的答案，也是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在十字架的路上，在天路上遇到的所有的问题的答案。阿们。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主，也是让我们得力得胜的唯一的主。就是你信了主之后，你还是得仰望耶稣。整本圣经都是有益的，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光，但是我们离了耶稣，我们很容易陷入误解、偏见、曲解，甚至对由于别人的引导而误入歧途。特别是末世的时候，各种的异端邪说都兴起来了。我昨天谈到各种的解经书，以私意解经啊，以灵异解经啊，掺杂着自己的病毒病菌呐、啊，嚼了个烂滚瓜烂熟吐出来，吐到你嘴里啊，你知道不行的，要直接到耶稣这里来啊。如果你遇到难处，不要怕，到耶稣这里来啊，耶稣都有。你看这个回归耶稣这个口号，其实在美国提出过好几次了。有几本书当年的畅销程度远超过一切，远超过现在的这个标杆人生啊。其中有一本书就是假如耶稣在他会怎么样，有这么一本书，他就是提醒基督徒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个作者很有意思，我看他的前言写的，他是纽约的一个牧师，有一次主日讲道，他讲这个救恩啊，讲着讲着的时候，就进来了一个啊，那个落魄的年轻人，失业了啊，快饿死了啊，爬到讲台边上说，主啊，这个人牧师啊，要救我呀，我真的是没地方住没饭吃啊。这个牧师说，好，一会儿我为你祷告。结果在忙乱当中就把他忘了之后，第二个星期传来消息，这个年轻人死了，死在教堂门口啊。这个牧师非常的难过痛心，他突然意识到他讲救恩，他身上却没有救恩啊。这要他从那天开始，他开始反省自己的那一套神学教义，他发现如果是耶稣在他会怎么样。你们知道，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讲神学讲教义讲的头头是道，讲的大家都拿着笔在那记，但是如果耶稣站在这儿看见这个快饿死的年轻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忘记你的开执事会长老会，忘记你到门口去跟一个人握手，每一个出去的人握手，是不是？结果这个牧师就是忙那些事儿，把这个人给弄死了。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信耶稣，就是像耶稣。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信徒、学徒、徒弟。所以他后来就写了这本书啊。如果耶稣在，他会怎么样啊？他说，任何一个基督徒在任何的情况下，不管是顺境、逆境、生死啊，面对任何的光景，你就想这个问题。如果耶稣站在我这儿，他会怎么样？这问题都解决了。你甚至不能想，如果是保罗在这儿会怎么样？保罗会跟他辩论的，真的。保罗说，我们要为我们持守叫以此托付给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引用这句话， 就不同的变了变了变了，变得清吗？啊，要行出来，要行出来。啊，这个我们知道，每个人各有各的道理，而且每一个道理在某一方面都是对的，但是唯独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完全啊，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所以现在的这个各宗各派都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我昨天提到了啊，我要讲到哪几点了？10:30哈，还有一刻钟。我昨天提到了那个2000年教会历史上有不同的这个宗派啊，都是好的。我觉得都是必要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争论呢？因为我们没有耶稣的胸怀。你们注意，耶稣说过这样的话，他的门徒哈，彼得他们就医病赶鬼传道，回来以后跟耶稣汇报的时候说：“主啊，有人奉你的名赶鬼，但是却不跟从我们。”你知道这话的意思是什么？要不要我们此大阻止他们？他竟然不跟从我们，我们这12个门徒是你的独传呐，对吧？叫嫡传呐。这个就是因为当时耶稣没有招别的，只招了这12个，但是这12个之外的都不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但是有人竟然奉耶稣的名赶鬼，却不跟从彼得他们。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不反对你们的，就是你们的朋友。”不要阻止他，你们知道耶稣明确说不要阻止他，这个度量多大。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跟不跟你们没关系，只要奉我的名就够了，就可以了。我们各宗各派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胸怀。这个百花园里边什么花都有，你玫瑰花不能说你百合花你不如我美，甚至说你不是花你是毒草。No， 所以我们各种宗派并立是对的，但是呢，第一不要极端，产生极端就很麻烦。神学很容易极端，就是把自己当成巴别塔，他自己就是神，通神嘛，那个第二不论断，不要骄傲，不要自意，不要去论断别人。第三呢，不要封闭。不要把自己封起来，怕跟别人。我跟你说，异端有一个共同特点，他自己封闭起来，不让他的信徒接触任何外边的东西。你们知道，异端都是这样的，这叫见光死，所以他不让他见门徒见光。真正的大度的，就是像耶稣这样，不反对你们的，都是你们的朋友。哈利路亚，多好，这度量啊！没有人奉我的敏感鬼啊，却抵挡我们的。你看这话说多好，根本的出路就到耶稣这里来，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吃喝耶稣，跟随耶稣，就是这个内容。我给大家念几段哈，加尔文怎么说的？你们一听就听得出来，他们是完全相反的，完全相反的，但是却完美的合一在耶稣身上，这是一个奥秘。加尔文怎么说呢？加尔文说，唯独在神的律法的优美中行事为人，才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个，但是因为我们的本性迟钝，所以我们需要借着一项指导原则来刺激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要查考圣经，要在圣经中找出一些基本原则来指导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加尔文说的，这有点像律法主义，就是你找出一些人生的原则，你照着这个原则去行，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他说的哈。接下来你看盖恩夫人怎么说的，将你的心完全转到里面，到你的灵那里去，亲近这位时刻与你同在的神，你会发现你外面的人多么软弱无力，而神会给你恩典和力量，很自然的去制服肉体。你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忠心弃绝自己给主的基督徒啊，这个就会发现同时抓住了一位不制服一切就不罢休的神啊。 你唯一做的事啊，就是横切的专注在神身上。实际上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实践严厉的克己，但是每个人都能回到神里面，把自己交给神。他跟加尔文完全相反的方向，你们知道吗？加尔文说，你找到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你自己去实行，这就是解决的办法。那个盖恩夫人说 No， 你的肉体软弱无力，你根本不可能实行，你只有把自己交给神。谁说的对啊？ No， 我跟一会儿你就知道，都说的对。还有再往下，德雷莎修女，我们现在很多福音派就是加尔文的那一套，把圣经上的话当成我的教义律法去遵守，结果你自己遵守不了，你喊我好苦啊，结果英派来要求你太太，把你太太直苦了也，然后彼此要求就彼此争吵，彼此论断。盖恩夫人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对，我们软弱无力，我们知道的我们行不出来，除非你把自己完全交给神。德丽莎修女怎么说呢？她说，她就更有意思了啊，她说，一颗纯洁的心很容易看到基督就在饥饿的人中，在赤身裸体的人中，在无家可归的人中，等等等等等等。她说，你把这些，你把善事做在这些人身上，就是做在耶稣基督身上了啊。她说，一个信耶稣的人，很容易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看见，都听见主的话，说我渴了，我渴了，哎，伟大吧？哦，这是爱呀，活出爱了。他的一生就在印度加尔格达伺候那些酗酒的、吸毒的、濒临死亡的、身上长脓疮的那些人。啊，这是德丽莎修女。啊，后边还有呢。圣法兰西斯啊，圣法兰西斯他怎么领会的啊？他讲有一段最著名的话，讲什么叫喜乐啊？什么叫喜乐？有人说法兰西斯啊，法兰西斯问他的一个弟兄哈，如果我讲道像天使一样啊，像先知一样讲的那么优美啊，我要不要喜乐？那个他的弟兄说，当然了，要喜乐。他说错了，这不值得喜乐。他说，如果因着我的讲道，整个法国的博士们、知识分子们都信了主了，我要不要喜乐？啊，那个门徒那个弟兄说，好啊，好啊，当然要喜乐。那你又错了，你这不值得喜乐，这么点小事值得什么喜乐？啊，他说，万一有一天全人类都信了主了，啊，你要不要喜乐？弟兄说，当然了。如果这个不喜乐，你还有什么可喜乐？法兰西斯说，错了，你又错了。那个弟兄就困惑说，这个老师啊，到底什么时候你才喜乐？他说，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喜乐哈，现在下着大雪，天这么冷，我们两个在路上往我们的教会赶，等我们赶到教堂的时候，我们敲门，把门的我们的弟兄开门说，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不认识你们，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喜乐。他说，我们想了想，不对呀，这不是我们的弟兄吗？这不是谁谁谁吗？还是我给他施的洗呀，他怎么不认得我呢？他不眼花了，刚睡醒看不清呢，再敲门吧。这次又敲了门，这次来了一群弟兄，拿着棍子把我们打得遍体鳞伤，说，这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恶人出去吧。那个时候我们带着伤痛，在寒冷中，在风雪中，我们要大大的喜乐，因为我们有点像我们的主耶稣了。嘿、hey， 这就是圣法兰西斯他理解的耶稣基督，他理解的一个基督徒。你们知道，如果达到这个境界，你这一辈子没有什么不喜乐的了，你们知道。如果你像前面讲的那三个喜乐啊，讲道像天使一样让全法国的知识分子信主，第三个是让全人类都信主，你才喜乐，你永远喜乐不起来。你明白那个奥秘在哪儿了吗？好，哈利路亚，我给大家念了这么几段哈，因为我读了历史上很多不同宗派的人，都是伟人，都是神的好儿女、好仆人。不管是加尔文、盖恩夫人啊、这个圣法兰西斯，还是德丽莎修女，都很好，但是他们的理解却相差这么远。 但是你们注意到了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都有，每一面都有。主耶稣基督像一个立体的球啊，我们每个人就站在一面，我看这一面是中国呀，看另一面，面对面那个人看的是美国，另外那一面看的是欧洲。你们打吧，你打三千年也打不清的仗，除非你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你把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丰盛的生命，完美的生命，立体的生命吃透了，认识了，你就会理解，哦，原来圣法兰西斯是吸取他这一面啊，原来加尔文是吸取他那一面。因为加尔文也是对的，因为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是不是？你们都要成全，你们行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这是个标杆，你不能违背。但是那个盖恩夫人讲的是怎么才能行出来，不是凭你自己的意志力，是要把自己弃绝给主才能行出来。而行出来的标志是什么呢？像爱德丽莎修女去爱去舍己，是不是把自己的一生献出来啊？那你自己怎么样才能满足呢？你自己不能以这个为满足，要以受苦为满足，就是圣法兰西斯啊，全耶稣基督身上全部都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为什么跟大家讲，千万千万定睛耶稣，这就够了啊！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没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这个传福音也是，我们传福音传什么？我们传福音不是传我们所信的教义，不是传我们的宗派，不是传我们这个教会的什么什么什么所信的一些信条，要传耶稣基督。我告诉大家，只有耶稣基督能打动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吸引人信耶稣，是他自己吸引啊，这是我最深的体会啊。你在讲到在这个传福音之前，对朋友对家人啊，要先默想耶稣基督的爱啊，耶稣基督的爱啊，耶稣基督的赐给你的权柄能力、啊、都给了你啊，那你就用这些去传福音啊。这个我到处传福音，跑这么多地方啊，呼召人信主，我发现我讲很多的讲章，这个讲章那个讲章，这个讲章那个讲章，我发现我最能领悟到有信主，每次那个觉知人数最多的那一堂，你知道是讲什么吗？都是讲耶稣的啊，讲耶稣怎么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怎么用人的样式活出神性来，然后啊，怎么改变了我和我的家，这个是总是最多的啊，就是你知道这个我们传福音就是耶稣。我拍那个电视片福音的时候，打电话问家庭诗歌的作者小敏啊，我知道他跟神关系很亲密的，我就问他，我说我要拍电视片福音，你能回答我什么叫福音？你知道当我拍这个片子的消息出去之后啊，国内教会很多的知识分子基督徒啊，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说好，我们一起来讨论剧本好不好，有的人提出很多方案，都是神学方案，说这个福音的第一卷创造论，第二卷上帝论，第三卷人论，第四卷罪论，第五卷基督论，等等等，哎呀，他们以为这就是福音。你这小敏怎么回答？小敏说，呀，弟兄啊，你能不能稍微等一会儿啊，我先祷告一会儿。他回答问题很谨慎，结果我过了几分钟又给他打过电话去，他就说，我告诉你，我祷告了，神说福音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福音，就那么简单。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马可福音的开头怎么说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下面就是冒号，嘟嘟嘟嘟嘟就出来了。啊、哦，福音就是耶稣，约翰福音3:16，就是上帝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拯救。所以我们传福音就传他，我们信了的人啊，我们信的就是他，吃喝的就是他，跟随的就是他，注目的就是他。所以从现在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以后，我巴不得你们以后回去就变得轻省。耶稣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就会轻省，你们的担子就容易，怎么呢？把其他东西全扔掉， 就注目耶稣基督，真的是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啊！你看看你有没有力量。这包括我们把世界当作粪土啊，我只信耶稣，因为他是至宝，我舍弃一切，以耶稣基督为这个我的生命，我的归宿啊，包括这个啊，我刚才特别侧重于我们的信仰里面，在信仰里面啊，你要眼心灵眼亮啊，只认耶稣啊，这样的话你会轻省很多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这个靠自己不行啊，我们知道了，我们也行不出来。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接下来罗马书的第八章就得胜了。怎么得胜的呢？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主耶稣基督得胜了，得胜了。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他啊！任何的理论不能让我们得胜，任何的律法不能让我们得胜啊！任何的这个神学教义传统宗教活动，甚至侍奉，甚至你在教会的那些忙忙碌碌的侍奉，都不能让你得救啊！真正让你得救得力得胜的，永远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亲近他啊，更要这个只认他，别的不要认啊，不要认，这就没错啊。所以我巴不得我们这次营会我们讲的是到耶稣这里来啊，我们每个人就这一生一世，不管你剩下的光阴还有多少，就到耶稣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就是这几步，第一步就是越来越深的认识他，就像耶稣自己说的，叫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啊。然后第二步就是每天不要偷懒，不要懒散，每天吃喝他，就吃喝圣经上的话，有神的同在啊。然后最后定睛在耶稣身上。那么第三个就是跟随他，传福音结果子啊，不要闲着啊，闲着不要不动，不动就死了啊。第四步啊，我讲的哦，这还有空间，还有一步就是完全的信靠他。就是完全的信靠。这两天老有一些弟兄姐妹老找我要祷告啊，这个是那个是啊，家里的事、孩子的事、身体的事啊，这个工作的事，好多事，还有自己要不要奉献的事啊。我告诉大家，你问我只能回答你一句话：仰望主，对不对？因为所有的事主都知道啊，所有的事主都能解决，有这个信心吗？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别再问我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问我也没用。就是靠信心。你知道约翰在临死之前，他是十二门徒当中死的最晚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所谓自然死，其实也是定死，其实也是在巴摩岛上被监禁而死的，也是殉道的。他写那个书信的时候怎么说的？他说：“什么使我们胜了世界呢？”你们知道什么？是什么让我们胜了世界？让我们胜了世界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信心。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更大，更大。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没有信心，你就什么力量都没有，而你有了信心，你就什么都不怕。所以耶稣一再激励我们的信心，说我们的信心可以移山填海。如果我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小，都够用的了。所以在座弟兄姐妹们，最后我因为我看到大家很多弟兄姐妹想问我祷告的事项，我就一并的告诉大家，我为你们祷告，但是要靠你自己的信心啊，你自己也祷告，但是没有信心的祷告是没有用的。什么叫有信心的祷告？就是祷告的时候真的相信这事儿已经成了，已经成了。所以祷告的结尾一定要哈利路亚，要赞美。你看我刚才讲的诗篇，好多圣经诗篇的作者开始的时候都是怒气填胸啊，或者是愤愤不平啊，是不是？但是他们的诗就是祷告词。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什么？主啊，你得胜了，对不对？哈利路亚，都是这么结束的。没有到诗篇结束还说摔死我的仇敌的孩子。 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的祷告没有以赞美而结束，那这个祷告就是没有信心的祷告，因为你相信神已经成了，你最后只能赞美，你不能不赞美。还有当你第一次祷告完了，你能安然入睡，平平安安，这就是有信心的祷告。如果你祷告完了以后，第二天我讲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继续祷告，说主啊，昨天祷告你听到了吗？啊，这一夜了你做了点什么事儿啊？怎么早上起来一切如旧啊？那你就是没信心。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在于多长，你们在开口之先天父已经知道了。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一个确认，是一个感恩，是一个赞美，是一个宣告啊，是要宣告的。既然你相信神已经跟你成了，你就宣告，撒旦退后去，仇敌退后去，我已经得胜了。我给大家举一个，最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这个事情好像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呢它的意义挺大。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呀，真的是那个肚子疼啊，就大便小便就一起来了，那真的憋不住了。那附近高速公路上又没有地方下去，你怎么办？怎么都不行，你真是没有进退维谷，没办法。那个我就怎么祷告都没用。你们知道这种时候怎么祷告都没用。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是相信我的神是知道一切而且是全能的吗？那我以前的祷告都是哀求式的，求告式的。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神是全能的，他一定能为我成的。那既然一定能为我成，他就现在正在为我成，所以我就把祷告这个祈求，把这个哀求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宣告。我神啊，我已经好了，我已经肚子不疼了，我也不憋得慌了。其实我还疼着呢，其实我还憋得慌着呢。但是主啊，我感谢你，你真是全能的主。你说不疼他就不疼啊，你说那个放松他就放松，说没事就没事。哈利路亚，赞美主，你是得胜的主。我这么喊着喊着，一切都好，真的一切都好。所以你知道什么叫信心的祷告？不是无可奈何的哀求，他用笑脸帮助我们。什么叫笑脸？事成了。有时候你哭他在笑，你也要对着他笑。神呐，感谢主，你一笑说明事已经成了。所以你知道后来我开到那个下了高速，找啊找，找到哪？找到 Google 那个总部去了。到那以后我已经很轻松了，我不需要厕所，都好了。真的就是祷告要有信心，有信心啊，就是以赞美感谢的心态，以宣告的这个立场口气，最后祷告之后以有平静的心态啊，平静交托安稳的心态，就等着神，就等着观看神的作为，哈利路亚，就成了。基督徒我们得胜的是什么？信心。为什么我们有信心？因为主在我们里面，因为主比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大，哈利路亚。你们的保罗在临死之前给他的门信徒们，给这个教会写信，在监牢里啊，我去参观他那个监牢，在一个地下室里，又暗又潮又窄，那么一个地窖。进去以后，我跟我太太都流泪在那儿，他就在那里被关押写书信，然后后来被砍头就在附近。就在他临死之前给教会写信，怎么说的？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超过了地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不仅是过去的、现在的，连将来的都超过了。什么？什么东西让他这么有大的力量？就是信心。对谁的信心？耶稣基督的信心。因为他真的知道，信心让他看见我们的主耶稣超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不管是凯撒还是其后的所有的君王，没有一个不在他面前屈膝下拜。真是感谢主，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哈。我们虽然不像保罗一样，但是我们在面对我们家庭、工作、身体、孩子各样的事情上要有信心。没有信心的人，像雅各说的，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什么事也做不成啊，三心二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啊，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 把你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可爱，何等的亲切，你来到了我们中间，成了我们的样式，担当我们的愁苦，担当我们的重担，担当我们的罪孽，担当我们的死亡。你帮我们战胜了他们，让我们也跟着你一起得胜。你已经成了，你不仅是为你自己成了，为神的国成了，你也为我们成了。我们如今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坦然无惧的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坦然无惧面对生生死死一切的困难。主啊，你都替我们战胜，主啊，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更重要的赐给我们信心。我们信，但是我们的信不足，求主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余下的人生能够与你同行。主，谢谢你让我们只见你一人。主，因为除你之外我们别无力量，别无拯救，别无福音。主，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是这样的亲密，这样的美好。主，愿这样的美好亲密伴随着我们，直到永永远远，直到再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非常谢谢刘牧师的信息，我们下面休息十五分钟，然后再回过来服务成功。谢谢。
Thank you.